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现场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重申了华盛顿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耳其原则上与美国达成一致，将向正在为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接受训练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空中掩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向美国阿灵顿公墓的无名士兵墓敬献花圈，这一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在美国和伊拉克官员相互指责对方应该为伊斯兰国近来的攻城略地负责的几天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重申了华盛顿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电话的时候说，自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先是在伊拉克，之后又在叙利亚激烈争夺领土以来，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展示了巨大的牺牲和英勇。美国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在星期天的时候曾经对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斗志提出质疑，引起巴格达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在美国国内诱发了针对奥巴马总统所颁布的打败伊斯兰国的战略新一轮的批评。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副总统在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电话的时候重申了美国对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的全面支持，包括加快部队培训以及为伊拉克部队提供装备等等。拜登副总统还对伊拉克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反击伊斯兰国，力争收复拉马迪表示赞赏。与此同时，白宫方面表示，之前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伊拉克方面意志不坚是很具体的针对拉马迪一战，并不是全部战士。在拉马迪，伊拉克部队官兵受到了来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一波又一波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而在那之前，伊拉克部队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的削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挺进。白宫官员星期一还表示，伊拉克方面也承认，在拉马迪一战过程当中，伊拉克部队内部确实出现了指挥、策划、增援等方面的问题。不过白宫这位官员同时也指出，伊拉克部队官兵过去也曾经屡次受挫，但是后来也都能够从武装激进分子手中重新夺回失守的阵地，而他们如今已经在拉马迪以东开始了反击战。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耳其原则上与美国达成一致，将向正在为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接受训练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空中掩护。土耳其外交部长卡乌索戈鲁在土耳其媒体星期一刊登的评论当中说，如果没有空中支持，土耳其和美国宣布的训练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进行作战的项目就没有意义。同样在星期一，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方面还在与安卡拉方面进行商议，还没有做出决定。安卡拉方面一直不愿意派遣军事力量跨境介入这场冲突。与此同时，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向中部城市帕尔米拉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至少15次空袭。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向美国 阿灵顿公墓的无名士兵墓敬献了花圈。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的部分活动。一些政要、军方官员和军人家属出席了在阿灵顿公墓举行的仪式。奥巴马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缅怀那些为保护美国自由与安全而牺牲的男女将士。奥巴马还指出，这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说，阿富汗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目前美国还有不到10,000人驻扎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帮助。星期一，全美各地社区举行游行、爱国音乐会和仪式，纪念为国服务的军人。星期天，成千上万的摩托车骑手聚集到首都华盛顿，举行每年一次的滚雷摩托车大游行，敦促人们关注战俘和在战斗当中失踪的美国军人。在星期一这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到了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就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采访了在街头的游客。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越战纪念墙、韩战纪念园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游人。越战纪念墙周围聚集了很多越战退伍军人。查尔斯·史密斯拿着一张1968年他和战友的照片说，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怀念我的战友们，他们在战场上牺牲，名字就刻在纪念墙上。我高中毕业的那个班，很多人和我同时入伍，大概有23个人都阵亡了。
照片最下角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史密斯，他说战争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从不抱怨。
我现在从不抱怨任何事情，我不会抱怨天气热，在越南每天都是酷热的天气，能够回家，能够活着就是幸运。
牧师罗伯申科举着他1952年死于韩战的叔叔的照片，他说这个纪念日非常有意义。
Memorial Day is about the cost of freedom.
为了自由很多人付出了生命，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的，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帮助我们。
马里兰州居民麦克瓦格纳带着儿子来看游行。
我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够懂得尊重军人们的牺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在南加州，40年前被美国军人收养的越南孤儿珍珠，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呢，在一堵仿照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前面回溯了他传奇的经历。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个特殊的日子，美国人在这一天不仅为为国捐躯的年轻生命而伤感，也在庆祝他们闪烁过的光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洛杉矶市南端的蓝桥帕洛斯福蒂斯市，每年都在绿丘纪念墓园举行纪念和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在墓碑环绕的草坪上伤逝，天降神兵却把悲情一扫而空。今年在纪念日的前夕，墓园里搭建了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按照华盛顿的纪念墙的1/2大小打造，经常在美国各地巡回展出。俘虏是越战退伍军人，也是绿丘纪念墓园的主席。他说，俘虏说，这些人真的很好，看到他们来参加，我的心很满足快慰，因为这显示我们没有忘了那些为国服务和牺牲的人。儿子在战场捐躯的维吉尼亚·凯里找到了他的名字。凯里说，
The wall to me means...
他说，纪念墙意味着回忆、尊敬，还有我无法解释。金伯利·米切尔是美国纪念越南战争委员会的正式代表，请他主持了纪念墙的开幕献花仪式，要从他的身世说起。米切尔表示，
I was always told that I was abandoned on the street.
他说，从前他们总说我是个弃儿，在街上捡到的，我被人送到孤儿院，起了个名字。当时一个美国空军中士詹姆斯·米切尔到越南岘港的孤儿院送礼物，修女安琪拉告诉他这个女婴等待收养。米切尔表示，他说，我运气好被他收养了，1972年9月来到美国，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北部。米切尔很早就立志要服务人群。米切尔说，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我能来美国是因为美国军人帮忙，所以我决定要回报，申请进入海军学院。然而就在1995年开学前一星期，他的父亲遭到雷击死亡，米切尔主动辍学一年照顾家里，一年后才去学院报到。他陆续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服役17年后退伍。2011年他重回阔别近40年的越南，他的朋友秘密安排了当初在孤儿院工作的修女跟他会面。修女在孤儿院名册上找米切尔的越南姓名。米切尔表示，他说前两册没有，到第三册的中间他们找到我的名字，我是第899号婴儿。米切尔的故事被广泛的报道出来。米切尔说，他说2012年的10月西墨西哥州的一位女士跟我联络，她说她的朋友陈宝是前越南陆战队成员，我是被陈宝送进孤儿院的，名字也是她起的。交叉查证后，米切尔终于和陈宝联系。米切尔表示，他说，我不相信巧合，但命运、运气或者是其他因素把我和他聚在一起。陈宝告诉我，1972年那一天，他的部队准备要炸桥，阻止越共进犯，最后过桥的老百姓把一顶斗笠交给他，里面有个婴儿。老百姓说，他在路边看到这个婴儿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所以救了他，希望陈宝帮忙。这个老百姓已经自身难保。米切尔表示，他说，陈宝把我送到岘港的圣心孤儿院，他给女婴用自己的姓取名为珍珠。米切尔相信陈宝，他指出，陈宝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只是告诉我他以我为荣，因为我能来到美国在军旅服务，还能回馈我和他共有的国家。三年前，米切尔和从前同事共同创办了非盈利的迪克逊中心，协助退伍军人回归社会。米切尔在自己人生起点获得重生的机会，他表示，他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故事能成为一个象征，从可怕的环境里还是能产生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如何协助从战场幸存的退伍军人重生，将是米切尔今后最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有关跟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相关的内容。中国星期二说，将继续把军事力量扩展到疆域之外，包括有争议海域，但同时也坚持说，中国不希望跟任何的邻国发生对抗。中国政府在一份政策性的文件中说，中国军队将把重点从保卫领空转为攻防两个方面。此外，中国军队将更加强调在公海上的防御。在这份文件发表之际，中国和美国围绕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动发生争执。这一举动使其他该地区对该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感到不安。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一架美国侦察机飞越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的中国人造岛礁之后，北京本星期就此提出正式的抗议。而美国侦察机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此外呢，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文章星期一说，中美两国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上星期三飞抵南中国海的几个岛礁海域，中国海军曾多达8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保持理性，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底线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这篇文章警告说，两国冲突的强烈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美国已经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星期一也表示，菲律宾的飞机也会继续按照以往的航线到南中国海海岛礁上空巡逻观察。
我们将行使在专属经济区空域的权利。
他说，菲律宾很清楚的底线就是菲律宾将竭力捍卫自身权益。2011年4月，一架美军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时曾被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24名机组人员被中国扣押近2个星期。美国之音报道。
而就在美中两国就南中国海争端这个加剧的同时呢，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莫雷尔发出警告说，美中两国未来绝对有发生战争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首次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开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侦察视频，以及中国海军对美国军机发出的警告音频。CNN 在报道中援引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的话说，尽管战争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莫雷尔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美国是不是要退让一些，中国是否会步步进逼，这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一直是近几年来华盛顿政治圈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星期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两位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美中两个强权如何在西太平洋共处表达了不同观点。中国问题专家史文认为，美国只要和中国保持力量平衡，双方各自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达到维持西太平洋稳定的目标。美国不需要如过去一般一定要在西太平洋保持绝对优势。史文说，
美国与中国唯一的合理解决方式就是转变到双方在西太平洋维持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我不是指全球性的，而是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的重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就好。没有一方能够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范围内在军事上有明显凌驾于另一方的优势。
不过也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国际安全与亚洲战略专家阿什利·泰利斯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扩张，在海洋争端中的强势作为，不但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惧怕，也让美国的盟友担忧华盛顿对他们的承诺是否仍可信赖，美国是否有能力来制衡中国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区域的绝对优势。泰利斯说，
If the regional states begin to fail，
如果地区国家开始感觉到美国武力投射能力跟不上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延伸吓阻力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地区国家会认为他们无法继续信赖美国的实力，或许会让他们有诱因走不同的方向，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泰利斯认为，作为一个既有强权，美国应该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与遵守国际规范的强权，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也不能为了解决与中国的困难，就放弃对盟友的责任与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最近对华人涉嫌为中国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科技信息频频出击。在5月21号这一天，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奚小星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涉嫌的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奚小星的系主任职务已经被校方暂停。在此之前几天，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在美国被捕，他和其他五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指控奚小星为了获得在中国的重要职位，向中国一家公司提供美国公司研发的电子技术的数据。另外，他还承诺让中国在超导技术方面获得全球的领先地位。奚小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5月21号，奚小星在美国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目前正在等候进一步的审理。天普大学发言人雷蒙德·贝茨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表示，目前天普大学已经暂停了奚小星的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他说。
So yes, an interim chair has been appointed. That's correct. He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是的，已经任命了临时主任，但是保留他的教职。
天普大学的官方声明说，因为奚博士需要处理手边的事务，已经任命了物理系的代理主任，但是奚博士将继续留任教职。联邦检察官说，奚小星2002年利用教授的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酶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酶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奚小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的薄膜。此后，奚小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项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奚小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方说，奚小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根据检方截获的电子邮件，奚小星还向中方保证在中国建立国际级的薄膜实验室。起诉书中没有说明美国公司的名字。奚小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于1987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罪名成立，奚小星面临的最高处罚为80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奚小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的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3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奚小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号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五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此同时，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美国司法部调查有些对华裔涉嫌向中国输送敏感信息的这个举动是否跟华裔的身份背景以及他们来自中国的背景因素有关。在此之前，美国联邦华裔雇员陈霞芬去年被指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并且被逮捕。几个月以后呢，获释，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3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中国黑客近期在网上声称接连攻陷据称是上海和重庆共青团组织的数据库，对外曝光包括共青团中央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队伍、各种活动统计信息以及网络宣传员个人资料等文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消息，网名小莲 Splog 的网友发布重庆市共青团学校部邮件打包下载消息称，和上一篇差不多，这次是重庆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今，包含网宣员名单、上级给的指令、各种活动的统计信息，还有一份对于重庆共青团组织意见报告会的录音文件。这次曝光的有多份共青团中央向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发布的文件，包括关于召开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工作推进会议的通知，关于开展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应用影响力排行的通知等文件，对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提高和加强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各校团委官方微信公信号排行榜、粉丝数、活跃度等，以及推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等等方面进行详细指导。被曝光的还包括重庆许多高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的网络宣传员的基本信息登记表，其中有姓名、职务、 QQ 号、微信号和手机号码等。此前网名濒临液化的网友5月19日在脸书上表示，黑客团队攻陷五毛总站数据库，曝光五毛团体个人信息资料，打击了丧尽天良的五毛杂碎的嚣张气焰，并称团中央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团委胁迫大专院校学生进行网络谎言工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次黑客攻陷的五毛数据库里最显眼的红头文件， 是共青团中央2014年发出的关于做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队伍建设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员队伍，积极主动创发、转发评论内容，增加政治敏感性等。这个数据库里的100份文档还包括要求高校特别增加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针对有关不适宜公开发布的工作通知，学校在六四期间排摸学生思想动态和活动，以及建立全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组 QQ 群等方面的通知和指导等。此外，文档中还有上海大学防范六四期间学生思想动态的简况。文件称，根据团市委学校部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工作要求，我校第一时间了解和摸排了六四期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集体活动情况，同时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对人、对微博、对乐乎论坛进行密切关注，及时跟踪。同时，上海各大院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在新浪、腾讯及 QQ 注册的微博、微信用户号以及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也赫然在列，其中包括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记者星期一下午按照曝光文件上的名字和电话拨打团中央学生部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表示电话是学生部的，不过称记者要找的人不在办公室，而且该男子不愿对重庆上海共青团组织数据库资料被曝光一事加以评论。许多网友表示，共青团中央在任务主要是学习的大学生中招募和组建试图影响社会舆论的五毛水军，专门替当局说话，甚至有时是说谎话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对此，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田其庄表示认同。他说，
他这里头有好多是利用经济手段引诱着学生说他们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很不道德的。
曾做过记者的田其庄表示，当局近年来下功夫组建希望能够影响舆情、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评论的全职或兼职的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宣传员队伍，即网民所指的五毛党，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实际效果不一定有效。他说，
这个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了，一件事情出了以后，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结果你非要控这个舆情、引导这个舆情，而且想法改变舆情，这种做法很蠢，因为这不可能改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很明智，都能比较轻松容易的获得信息，你越是组织这样的东西，越会引起大伙的反感。
据报道，目前中国大陆有近6亿5000万网民。据香港《明报》4月6日报道，一份据称是共青团中央的文件显示，团中央决定成立青年网络志愿者队伍，目标是全国超过1050万人，高校是招揽重点，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被分配的名额是100人，广州中山大学则高达9000人。这份编号为中青发2015-9号的文件要求各省市县团级团组织参加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该地团员总数的20%，且需覆盖到每一个班级团支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跟台海两岸关系的相关消息。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星期天闭幕，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都强调，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台海的稳定发展要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金门的报道。
星期天在跟金门业界代表座谈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发表讲话， 正式结束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所谓的下章会。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天表示，这次的下章会圆满顺利，会议的举行代表两岸官方联系机制会持续延续下去。他说，在金门举行特别有意义，因为金门从战地成为和平之地。林祖嘉说，
这次我们在这边，我们其实代表的就是希望说未来两岸的和平的道路可以持续走下去。台湾里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要持续的下去。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六也表示，下章会本身就证明两岸关系过去虽然有风波，但是仍然能够继续往前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结束金门行的讲话中提到他此行的三个坚定感触，首先是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平来之不易。他说，
台海和平稳定之所以如此的可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不要等到路灯熄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坚定的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那些所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搞分裂的那些势力。
张志军接着提到他的第二个感触，要坚定地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他说，
我们要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念为念，来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做好事儿，办实事儿，谋福祉。因为我们的民众能够从这些好事实事和福祉中能够有感，那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就会越强。
张志军的第三个感触是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来还有很多曲折风波，但是相信有过去经历与美好憧憬，一定能够坚定这个信念和决心。张志军最后指出，他真心希望经历过去大炮小炮炮打炮的局面后，厦门金门能够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共同繁荣之门。这次下章会虽然在星期六发生一些抗议事件，但是没有对张志军一行造成任何影响。星期天张志军进行参观访问行程，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以及金门业界座谈时都面带笑容，神情愉快。张志军一行于星期天傍晚搭船返回大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金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在金门举行下章会之后，欧盟发布新闻肯定下章会的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下章会，23日在金门举行。台湾外交部25日晚上发布新闻表示，欧盟发布声明肯定下章会，中华民国政府表示欢迎。这是欧盟第三度针对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发布对台湾友好的声明。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莱格里尼女士的发言人代表欧盟发布欢迎声明说，两岸高阶官员周六在金门会晤是一项令人鼓舞的进展，欧盟欢迎有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项倡议。台湾外交部表示，欧盟长期关切两岸关系、国内情势以及东亚区域发展，自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欧盟已经发布18次友好声明，欧洲议会也9次通过对台湾友好的决议案。这次欧盟再度就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发布肯定声明，展现欧盟鼓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贯立场，也证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符合欧盟及其会员国的利益。中华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在23日举行的下章会上，
双方坚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提升两岸关系发展动能，创造更多有感成果，并且在陆客中转、金门引水、海基会与海协会互设办事机构等达成六项共识。会谈时，张志军邀请夏立言赴大陆访问，夏立言接受邀请，并且表示方便时会尽快安排到大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未来五年将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为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训方面，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援助。有分析认为，安倍演说意在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力争保持日本在亚洲基础建设市场的主导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晚上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21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未来的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表明，未来五年，日本将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为亚洲的基础建设提供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这较过去五年，日本对亚洲基建投资额增加30%。安倍强调，日本将这笔资金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援助。安倍还表示，日本将改变以往在提供基础建设合作时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险金的模式，将通过国际协力银行积极承担短期性收支风险，以减轻当地政府的负担。日本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安倍首相的演说时都认为，这显然是针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在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日本经济新闻说，安倍演说没有直接提及亚投行，但是字里行间暗指中国。安倍说，要构筑一个不受任何国家肆意左右、公平且可持续性发展的市场，也不能让政府部门过度的经济活动制约民间的多元构思。安倍还说，不能在亚洲形成假冒劣货、抵押正品的市场。日经报道说，这项新的援助计划的目的是要通过扩大援助，把日本主导的高品质基础建设确立为国际标准。日本的读卖新闻分析说，安倍的讲话推出以亚开行为核心的资金援助计划，显然是针对亚投行，提出不仅要着重经济开发的投资模式，更要注重环境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面，以此区分被指强行开发手段的中国。分析还说，最具象征性的是1100亿美元的投资额，这一数字令人联想到亚投行计划资本金的1000亿美元。读卖新闻还指出，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将亚开行融资能力提升50%，并且考虑进一步增大投资额。这显示出安倍要通过强化日美为主的亚开行，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2015年亚洲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为6%，亚洲基础建设投资所需金额年度为800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面对亚洲基建市场庞大的资金需求，日本以往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证金的做法，没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才导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赢得多数支持。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品质的重要性，表明要在坚持日本模式下扩大援助。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界期待通过推出不同于亚投行的援助模式，增加日本企业的出口。不过，扩大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援助，也意味着巨额损失风险增大。有日本企业担心，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政府保证金，基础建设项目风险太大，即使政府要求民间投资，这一步也是很难迈出。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因素正在使俄罗斯与日本拉近关系。俄罗斯国会议长上个星期访问日本，并且会晤了安倍首相。俄罗斯期望普京总统今年能够访问日本。分析人士说，日本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星期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纳雷什金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普京总统有可能今年访问日本铺路。纳雷什金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之后表示，普京应该而且必须访问日本，双方应该为此做充分的准备。他表示，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与日本发展关系可平衡日益密切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使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但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类似的提法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给人以俄罗斯不信任中国的感觉。俄罗斯在公开场合都说，莫斯科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既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俄日关系不会损害俄中关系。基斯塔诺夫说，对俄罗斯重要的是同时发展与他的远东的两个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不会与中国友好来共同反对日本，或是与日本友好来共同反对中国。俄罗斯认为，中国能够理解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举动，因为这能减轻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基斯塔诺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使两国进一步走近，引起日本的担心。在日本的邻国中，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顺利，这些因素都在推动日本与俄罗斯接近。此外，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可帮助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把日本视为西方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制裁行动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曾经访问俄日之间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导致两国关系降温。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强调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案，让日本看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最近几年，普京与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他也来自前苏联安全情报机构。这次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了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总统文化事务顾问、远东地方领导人、工商界领袖、文化体育界名流和官方媒体的负责人等。纳雷什金还会晤了前首相森西朗以及日本自民党的其他高级官员。纳雷什金在东京出席了有关发展俄日经贸、人文体育交流的大型会议，并参加了在日本的俄罗斯文化节的开幕仪式。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将会为日本投资人在远东地区设立专门的经济区，为日本投资人在税收、行政等方面创造优惠的条件。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同时吸引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是美国的资本来开发远东地区，可形成国际资本彼此竞争的局面，避免远东地区全面依赖中国。俄罗斯目前外交转向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对日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斯塔诺夫说，转向东方不仅仅是中国，这里还有印度、韩国，甚至是朝鲜等国。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现在也不错，虽然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俄日关系总体上很好。日本特别期望在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过程中，俄罗斯会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俄罗斯媒体说，日本首相安倍拒绝出席莫斯科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是为了同其他的西方领袖保持一致。但是安倍却是唯一一个在去年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虽然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方认为日本的举动带有象征性的性质。俄罗斯独立报引述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声明说，日本方面正在为普京访日做准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如果日本向普京发出邀请，俄罗斯非常欢迎。学者基斯塔诺夫则认为，在普京是否能够访日的问题上，日本的盟友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于美国国会没有就改革或者延长一度是机密的电话记录收集项目达成一致，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本星期将开始缩减对美国人电话记录的收集，这个项目6月1号到期。国会议员接下来要离开华盛顿休会一个星期，他们没有就国家安全局收集通讯记录的授权问题达成协议，现在也不清楚在国会参众两院复会时是否能够通过任何法案纠正这一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六半夜过后的投票中，参议员们没有通过延长国家安全局电话通信记录项目两个月的最后法案。这一投票结果令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感到吃惊。
眼下是充满威胁的时节，我们知道海外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在试图做什么。同事们，我们真的是要让这法律过期作废吗？
对同是共和党人的保罗来说，他给麦康奈尔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
每一个美国人据说都受到怀疑，因为我们在收集每一个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恐惧和自满使权力膨胀，使自由和隐私权受损。
保罗参议员就这个话题连续发言十个小时，他所呼应的是2013年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透露秘密监视项目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总统先前表示，电话记录应当由电讯公司保存，政府只有得到法定许可才可以查阅。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法案得到众议院的批准，但被参议院否决。塞申斯等共和党参议员指出，国家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我首要提出，政府能够收集证据避免911那样的袭击是合情合理的，那样的袭击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在民主党参议员利希看来，国会在收集国内情报问题上相持不下，显示了美国国会跟美国民意脱节。
我不管你在哪个州，只要你问一下美国人，你希望当局大规模收集你的电话记录吗？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回答是当然不希望。
参议员将提前一天结束休会，以便再度尝试在6月1号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通过某种版本的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法案。但即使参议院能够成功，众议院议长贝纳也没有许诺众议院会采取行动。
众议院已经采取行动了，现在轮到参议院了。假如他们行动起来，我们肯定会注意并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做。
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的有关规定收集电话记录。爱国者法是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授予美国政府广泛的权利，以便调查并阻断恐怖分子的阴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是一篇跟健康相关的报道。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今年任命埃博拉戴博拉 艾什美耶来领导一项叫做一起运动的项目，试图通过正确的饮食和运动来减少儿童肥胖症。艾什美耶在联合创建了推动校园健康饮食的机构食物军团之后，加入了白宫团队。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访问了华盛顿特区的一所学校，食物军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内里鼓励学生从小改善饮食。下面是潘德的报道。
约翰巴勒斯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们今天晚一个小时放学，他们不是在补习阅读或者数学，而是在测验绿叶蔬菜知识。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测验。
他们见过很多罐装食物，即使吃蔬菜也不一定是新鲜的，不一定是整颗的，所以我们带来新鲜蔬菜、叶类蔬菜和有趣的水果，为这些学生提供一次很好的体验。
自从开学以来，食物军团工作人员凯伦·戴维森每天都在华盛顿的这所学校课堂上给这些5岁的孩子们上课，教他们食物从哪里来的，如何做出健康选择。食物军团成立5年来，为全美国500所学校输送了180多名年轻人。他们主要向学生们灌输营养知识，让他们动手操作，让他们在餐厅和校外增加接触健康食物的机会。食物军团成员麦蒂·莫雷尔斯说，美国肥胖孩子的比例比30年前增加了1倍，所以他们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尤其重要。
不健康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可怕，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全，影响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改变这种状况势在必行。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发出同样的信息，她选择食物军团的联合创始人黛布拉·埃什梅耶来领导她发起的一起运动项目，立志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减少儿童肥胖人口。4月份在一年一度的白宫厨房原地种植活动上，米歇尔为一起运动5周年发表讲话。
让我们分享我们的进步，因为几个月后我们将回来收获。我期待看到其他社区园地、学校园地都取得进步，让我们的孩子饮食健康。
在课堂上，不仅是学生在学习健康饮食知识。
以前看到绿色蔬菜，我会说谢谢，不要。不过他说试试这种吃法，我觉得哦，我喜欢。
汉米尔老师说，食物君使他和学生们接触到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蔬菜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他们希望能长久保持这种习惯。美国之音潘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车臣一名17岁的女孩最近嫁给一个比她大30岁而且有家室的警察局长，这个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义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法律禁止强迫婚姻、未成年人结婚和重婚，可是俄罗斯偏远的高加索地区，部落法规和传统习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因此5月16日47岁的古吉科夫强娶17岁少女为妻。
亲爱的新郎新娘，今天是你们一生中最美好和难忘的日子，是两颗爱心结盟创造新家庭的开始。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出席了婚礼，婚礼中他的一名助手大多数时间都陪伴在新郎身边。警察警告调查这起婚姻的俄罗斯记者不要插手。虽然法律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可是在发展中国家，1/3的女孩不满18岁结婚，1/9不满15岁结婚。莫斯科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如果我们不采取更多措施，那么2050年前将有12亿少女将成为人妻。
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日尔的情况最严重，每3到4个不满18岁的女孩中就有一个已婚。这种婚配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贫困和性别不平等，通常是由女孩的父母包办的。
我们必须首先从这个层面进行干预，
第二层面是社区，社区要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危险。
这个14岁的印度女孩向学校校长求助，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
今天本应是我结婚的日子，可是我不去结婚，我要上学。
专家指出，那些国家的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不让女孩失学，保护她们免受虐待和暴力之苦。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